感谢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你已经教导我们，除了你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必须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你同时也告诉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你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在神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遵行你的话，保持存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这是我们能够不断的纯洁我们的敬拜，走正确的敬拜道路一个起点。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二条诫命，一个简单的这个视频。第二条诫命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不可雕刻偶像。这个偶像呢，大家都可以想象，最典型的呢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金牛犊。很快我就要讲到这一点，大家不知道已经有准备了没有？你知道摩西拿了两块石板，神给他的十条诫命，刚刚下到山下面就发现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圣经的话多少重要，多少准确，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带着这个诫命下山，下面已经什么？已经雕刻好了。你看看这个人多厉害的，人好像这个跟神是同步的。你上面想不要雕刻偶像，我下面偶像已经雕刻好了，那就是金牛犊。同步举行，哇，正是人跟神之间有那种这个挑战呢。这个我们今天呢有没有这个挑战？今天很多人以为没有，其实今天这个挑战比过去还要严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详细的这个我们已经讲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今天是第二条，第二条诫命比较长了简单的说不可雕刻偶像，这是为了方便你记忆。其实呢，这个也是我的问题，神没有叫我简单化，这是我有意简单化，我为了你。但是神没有简单化，神要详细的，非常详细。你知道十条诫命里面最详细的有两条，哪两条？第二条，还有一条，第四条。这两条是我们最忽视的，我们最不看重的，但是神特别把这两条写得最长，理由讲得最清楚，每一条还附加理由。你就可以知道人跟神之间的那种不 match。 人以为不重要的，神认为很重要，人想轻看的，想简化的，神还要详细讲，还要讲出更多的理由来。今天我希望你能够体会第二条诫命的重要。如果我今天这个信息不能够使你重视第二条，那我这个今天的讲道就是失败的。如果你今天以后回去你能够这样说，哎呀，第二条太重要了，好了，我今天的信息成功了。就是这样一件很简单的话，我想今天我们现在在座的，在这个时候你还可能有不少人认为第二条不重要，因为你过去没有花过功夫，你没有很认真的去了解。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二条，我们再来读一次。为自己雕刻，声音响一点，
爱我超过天意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现在。
好，把它这个，请你把它收起来，我们一起来背第二条，一起来。啊，这知道一个，你也跟我一起讲话。将来神到回到天家，神要问我们三真华人宣道会的人，你们说都是这个牧师讲的，他只要我们记这个不可雕刻，下面都不要。那我这个困难了，我在天堂我要受罪了。回去好好背，我们下一次再来，好不好？好，下去。再读一遍，三个不可。记住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什么跪拜，不可什么侍奉。记住三个不可。你这样来记容易记。不可雕刻，不可跪拜，不可侍奉。附加理由，在这条里面神他特别在讲一个理由，其实在序言里面已经讲了，我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在这个序言里讲了，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序言里已经神讲了清楚这个十条诫命的理由，在这个第二节再补充理由，附加理由，也是什么，也是我耶和华你的，这个跟序言一样，再补充一个，是祭邪的神。哇，你知道这个祭邪两个字的厉害吗？祭邪这两个字的程度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把它翻，再翻一下，我耶和华是妒忌的神。你听到这两个妒忌，神怎么会妒忌？神就是妒忌你雕刻偶像，神就是妒忌你跪拜侍奉，神要让你知道这里面的这个程度还不够，再附加恨我的。什么叫恨我的？不遵守我的诫命。你看下面就说了，爱我就什么守我诫命，所以神把爱和恨讲得清楚，我怎么爱我怎么恨，恨我的怎么我必追讨他的罪，自服即至及止，直到三四代。记住，你不遵守，当然包括整个诫命，特别是第二条，你不遵守，找你的儿子，找你的女儿，找你的孙子、孙女，三四代。听了这话，好多人不受不了啊！神呐，你这个怎么搞的你啊？要跟神辩论一下了。但是下面又有句非常安慰人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哇，这个千代表示多少？起码一千年还不止吧，千代了。一般我们一代是多少年？二十年，那就是两万年。哇，两万年以后，你的孩子还要继续蒙福，说明什么？说明神把这个诫命看得这么重，还有的人居然这样说，诫命已经过时了，旧约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你小心啊，两万年还要找你，你怎么能随便说这个诫命过时？你凭什么来说？耶稣怎么讲的？一点一划都不能这个废弃，你还来说，你想跟耶稣唱对台戏吗？你知道这个严重性吗？你不知道这个严重性，你随便讲话，你能够这样表达吗？下去，不可崇拜侍奉偶像的理由。哎呀，这第二条讲的太好了，来，神禁止一切被造物神格化。你想把任何一样东西提升到一个神，提升到对他的崇拜，作为一个神来神格化，是神绝对不允许的。这叫出埃及第四章，是吧？第四二十章四节已经讲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二，神是祭邪的神， 啊，生命在生命记四章里面讲得更清楚，我是忌邪的神，我是一个 jealous 的神。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看到这里是很不舒服的，不是一般的不舒服，很不舒服的。所以读圣经啊不容易啊，你不改变你自己，你不是读能够读进去，是读出来。你想想看，你受得了吗？第三，错误的信仰要祸延子孙，这个就是第五节。恨我，我要追讨他，一直到三四代。再来，敬畏真神，造福后代。哎呀，这个第二条啊，我真是觉得我自己在准备的，我真是越看呢，我越觉得我太需要重新学习，我太需要再好好的去思考了。那你像我这样一个人是吧，已经如果说持戒的话起码50年60年了，我已经，我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就是背十戒的嘛，我们就是背十戒出生的嘛，但是到今天我还感觉到我对他的了解，对他的认识远远不够。好，我们再下去，你稍微能够那里过去点吗？你把第一个字吃掉了呀，大家等一下，我要讲到在这个第二卷上面加尔文跟马丁路德有分歧的啊，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这些内容。这个事情加尔文在第二条上是非常旗帜鲜明，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加尔文是改革中最重要的神学家。为什么？因为他的神学思想，他的基础，他的根基特别扎实，所以他有这样一段话，他把这段话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第二条很重要呢？把非物质的他，神不是物质，比作物质的，把无形的他比作有形的，把灵性的他比作无生命的物体。不管你用什么，你就是用十字架也是很危险的。把充满宇宙的他比作一段木头、一块石头或者一块金子，这都是以卑下、荒唐、虚构、侮辱了神的尊严。你知道吗？你在拜偶像的过程中，你在制造为自己造偶像的过程中，你在侮辱神，侮辱神的什么？神的尊严。加尔文年纪很轻啊，你看1509年到1564年，多少啊？只有50多岁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接近50，或者已经超过50了，是吧？你现在的水平跟加尔文的水平差多少？真的，这么年轻的一位神学家，在我们改革中的基督教的改革中里面奠定了多大的基础，多重要的基础，人家是怎么来的？真要向他学习啊。好，我们再下去，偶像崇拜的危险，贬低神的地位，把神这么崇高的、独一无二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给他等同的，你去等同他，把他拉下来，贬低神的地位。罗马书一章，第二，错置人的角色。怎么叫错置人的角色？我们人怎么来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被神造的，我们对神的形象是不清楚的，因为是神按他的形象造。现在我们呢，我们按我们的想象去造神，反过来了。哇，这个东西不得了的，神创造我们按他的形象造我们，现在我们呢按我们的想象去造神。 造出神来了，把神的形象弄出来。现在太多了，是吧？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个东西在教会里，在崇拜中。等一下，我要讲这些问题。我们的崇拜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规范的，自己想象怎么样啊，就怎么样来，反正呢，就要大家觉得舒服、隆重。你要很小心啊！你违反第二条诫命的话，你说这个亚伦造一个金牛犊有什么坏啊？他希望以色列人真正拜神呐、啊，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呐、啊，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呐、啊，形象一点呐、啊，祷告的更生动一点呐、啊。你祷告没有劲是吧？给你一个东西，小十字架拿在手里，那不是很好吗？给你挂一幅耶稣像，在房间里看这个耶稣，哦，就在看我了。小心啊，等一下我要告诉你，问题很多了。今天的基督教同样面临着第二条诫命的挑战。第三，人心很容易在错误的敬拜中偏斜失真。他不仅侮辱了神，贬低了神，害了我们的，害神还要害己，这是最厉害的，既要害神还要害己。下面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要用心灵 in spirit， 还要用真理 in truth 来敬拜神。怎么拜神？用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呢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是用灵，用真理 in truth， 真理来敬拜他。好，这个结束了，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还没开头了。第二条诫命很长，当然最好是记得原文长，但是你实在没办法，比如说年纪很大，或者说你记忆不行，那么简单的来说呢我这是再要强调，只是我简单的，我承担责任，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上星期已经讲到了第一条诫命，强调了神是独一的真神。在讲这个独一真神的时候，神是禁止你有别的神，这个禁止别的神包括什么？拜偶像。别的神大部分都是偶像，什么叫别的神？好了，现在第二条来了，第二条又是不可雕刻偶像。好多人认为，包括我自己过去一直认为，第二条诫命跟第一条诫命是重复，没有新意。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第二条跟第一条差不多，你有了第一条就没有第二条了吗？不需要第二条。你圣经这么重要，神的话，那神还会啰嗦吗？神还会重复吗？所以有的人读圣经常常有这个感觉，哎呦神啊，你好像重复的很多嘛。如果你注意一下天主教，我不知道你对天主教熟悉，天主教的第二条诫命是什么你知道吗？在座有没有天主教背景的人？那你至少也要关心一下，天主教的第二条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他的名啊！你只开始一看，天主教把第二条诫命去掉了，所以他们拜偶像拜得那么厉害。真的，你不信了，你如果要到网上查第二条诫命，你查一个天主，所以网上面不要乱搞一气啊！你查第二条，你就打第二条打进，结果一出来不可妄称耶和华。咦，我们是不可雕刻偶像，他是怎么变成两个不同的？对了，天主教就是把第二条诫命认为跟第一条是一样的，所以他结合在一起。 那么它变成不是十条了，它变成九条了吗？天主教九条，基督教十条，不，天主教也是十条，他把最后一条分成两条。呀，这个呢，天主教基本知识，我也给你一点，省得你将来就跟天主教朋友在一起搞搞这个搞不清楚。第十条诫命，不可什么？讲响一点嘛。天这最后一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什么妻子，这是两个动词，而且这两个动词是不一样的动词，中文翻不出来，就是都是一样。所以呢，天主教认为这是两条诫命，贪恋房子跟贪恋妻子是两回事情，妻子不是东西，贪恋妻子是什么？是犯奸淫，是吧？是这个出轨，贪恋房子不是出轨吧？所以天主教一下把第十条诫命分成两条，有一定道理。这是实际上是两条，所以呢，他也是十条，我们也，但是我们十条跟他十条这个顺序不同的，他把第二条结合到第一条，他认为呢，这个就是。不可有别的事，不可雕刻。好，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很大啊。有的人说天主教有意的把第二条衰减掉，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话不要乱讲。你这样去批评天主教，你批评错掉了，你还最后搞到一个不好。为什么呢？你再看看马丁路德的这个他的教义，跟天主教的一模一样。好了，这是我们内部的朋友了。这个路德教会的十诫也是这样分的，第一诫跟我们的第二诫合成一诫，它跟天主教一模一样。问题不在这里，那你怎样分那样分合起来，这个我想不能，因为它确实没有把它摔掉刷掉，它只是把它结合进去。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强调的第一条跟第二条的差别是什么？你要一定很清楚，第一条诫命讲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拜错神，你不可以拜一个错误的神，拜另外一个神。 Worshipping a false god is forbidden. A false god 是一个错误的神。第二条讲的是什么？你不可错拜神。把两个字换一下，你看我这个，我们很有讲究的。你可不可以拜错神 ？Worshipping a false god， 你不可以错拜神 ；Worshipping the true god in a false way。英文这样讲，听得懂吗？大部分人英文应该是很好的了，是吧？当然我们有些困难，但是你用这两个字就知道，拜错神，拜错误的神。错拜神，你是拜正确的神，但是你是用错误的方式来拜的。Worshipping a true God in a false way is forbidden。我们必须要按照神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他。神不喜欢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迷信的方法来亵渎他所要求的真正的敬拜。哎呀，这点开始的时候好多人不理解。哎呀，神不是慈爱的吗？神不是非常宽容的吗？神非常接纳吗？我用任何方式来敬拜，我有什么？难道敬拜的方式那么重要吗？有人这样提出来，有人说神这么计较你用什么方式来敬拜吗？我用一个图像不是更好吗？今天我们不只是一个 video。到处用是吧？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每到一个节日，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表演是吧？大人要表演，老人要表演，小孩也，所以我们的节目搞得好长好长，最后讲到时间最短。In a false way, to worshipping a true God is forbidden. 很大的罪，不是小罪。我们要表演，我们要把耶稣请出来， 要把 baby 耶稣也请出来，那个大教会更厉害了，把这个骆驼也请出来，真的骆驼了。你看那个 cathedral 在这个加州的，真的骆驼，三匹骆驼，三个博士吗？你知道这个三匹骆驼的价钱好贵的，你也不能一天到晚养，教会专门去养个三个骆驼，是借来的。你知道借三个骆驼很贵很贵的，人家要养，人家要给他吃草，好，你只借几个小时是吧？价钱上千，现在他这个钱都还不起，这个借骆驼的钱都没有还了。还有马呢？形象嘛，有形象化吗？你不是要看形象吗？这不是最形象了吗？最好再抱一个这个娃娃再哭。哎呀，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要看图画，一幅图画能够等于多少万字，多少不是有这句话怎么讲的？一幅图画说什么啊？不去管它了。我们希望神也变成一幅图画的，所以耶稣像画出来了。你看今天中国的农村，过去都是毛主席像挂在中间，现在你要表示我这个是基督徒家庭，这个是基督之家，怎么办呢？耶稣像挂出来，挂在这个正中，是吧？下面放两只蜡烛等。那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弄了。我们也这样吗？你知道这个十字架是真的吗？我们以为十字架就是我们常常跪拜，要这样跪拜，对着十字架跪拜。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 image。 这个 image 如果变成一个神的代表，你要很小心，要找你算账的。我们必须要根据神自己所规定的方法来进，神不喜欢我们用迷信的形式。但是我们人啊，人是非常邪恶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上次在那个团契里面跟人家分享，人家非常不接受，特别是那个慕道朋友，怎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你讲的过分了吧？对不起，这不是我的话。打开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这是神的话。你不相信神的话可以，但是你不要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人心不仅诡诈，人心非常愚昧，人习惯于自己去揣摩神，自己去想象神，自己去制造错误的敬拜方式 program worshiping program，自己来搞一套。我们对不能看见的独一真神的敬拜是一种属灵的敬拜，而且是神吩咐我们的敬拜。所以在第二条诫命中，神指出了他禁止那种错误的敬拜方式，认为这是一种邪恶的罪，这是一种公开的偶像崇拜，是神非常厌恶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说，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幻想神的本性是可以用人的技巧，用人的方法，用金银和石头所雕刻的偶像来比拟的。当人类处在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加罪咎，过去不咎，以往不咎，但现在他命令全人类要离弃邪恶的道路。现代中文也一本，哎呀，这段话新约讲得太清楚了。我们是人，是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人太狡猾了，狡猾的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我们想象神，很多基督徒以为我已经相信神了，我是基督徒啊，我相信的是独一真神，我也没有拜偶像，我是现代人啊，我是这个知识分子，我从来不拜，我不去庙里的。 我怎么会把真神当偶像来崇拜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现在在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拜真神，有没有？我很少听到人有这样的祷告：神啊，赦免我，我用不正确的方式来拜你，很少有人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第二条诫命没有什么约束力，太容易遵行了，所以觉得这条你跪到这一条去吧。他们太不了解人在敬拜的方法上、敬拜的方式上很容易犯罪。我们常常有形无形的在内心、在外表上凭仁义去造神，这是你和我都很容易犯的错误。圣经为什么要这么长？神清楚的启示给我们，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停止你自己的想象。但是我们人呐，好愚昧呢，人好顽固呢，因为我们不喜欢圣经里那个发烈怒的神。你看到神发烈怒啊，看到神这个像这个烈火，看到神说我现在妒忌了，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好像，你这个不像神嘛。像谁啊？我所想象的神不是这样的，我所想象的神是爱。所以更喜欢，人有自己的喜欢呢、啊。人不喜欢那个发烈怒的神，人喜欢用自己想象中那位有求必应的神，为了使自己舒服一些，为了使自己快活一些，我们完全毁坏了那位圣洁的神的真相，用自己的手把我们所造出来的神推上了宝座。这是重罪啊，这是重罪啊，你要清楚啊，这不是小罪啊。所以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放在后面，前面的是大罪啊，重罪啊。所以神在第二诫中特别不仅指出这是不可、这是禁止的罪，神还讲出了遵行这条诫命和违反这条诫命的后果。神说恨我的，那就是你违反这条诫命，就是恨我，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就是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哎呀，我自己常常在检查我自己，我们对神的形象，我对神的形象常常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社会的影响、文化的影响，结果我们自己已经在心目当中已经塑造了一位神。我不知道你现在今天心里哪每一个人的神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如果用他的光啊，不管是 X 光还是激光照一下的话，每个人心里的神都是样子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什么？神的形象是关公，拿着大刀，英雄。我们把神都想象成这样，神是英雄。等一会呢，神是一个慈爱的老人，圣诞老公公背着一大袋礼物发，你要吗？礼物给你，你不要也给你。还有什么形象吗？讲出来听听看。你以为你没有形象吗？你真的没有对神有任何的形象概念吗？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神的形象是什么？是耶稣。哥罗西书说基督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形象。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时间非常紧张。在崇拜神的过程当中，罗马天主教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基督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放心。你想想看，基督教之前是什么？在1500年中间，我们没有基督教，我们就是天主教，应该这样说。本来好好的一个耶稣亲自建立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亲自建立的那个教会，从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1500年，就是一个独一的大公教会，罗马大公教会。但是它逐渐的走向了一个拜偶像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认为天主教是最大的异端。有的人还这样说，不要紧吧，大家都拜真神吧。天主教，你如果在天主教里，我亲自听到一个人这样说的，你如果到天主教教会里也不错啊，总归比没有信仰好呀。哇，这个幼稚无知到一个极端的程度，他都不知道拜偶像是神，非常厌恶罗马天主教。为什么我们要跟他改革，我们要跟他分裂，我们要从他里面出来？因为他犯了一个最严重的罪，违反了第二诫。他们在施行圣礼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饼，圣餐的饼，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跪着领受这个饼。这个饼是很圣的，饼来了，不像我们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坐在，无所谓啊，拿过来，他们都要跪下来。这个饼很圣洁的。他们的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都有一个耶稣的啊，我没有带来，我可以给你看一下他们的耶稣十字架跟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上面没有人的，他们的十字架上面钉了一个耶稣，很形象啊，很生动啊。他们都要向着祭坛跪，是吧？这个祭坛，这个是很神圣的，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跪在这个面前。他们也像这个天使的，我们这里也有小天使啊，这个东西要很小心的啊。天使还有圣徒，他们有这个叫封圣，把你这个人封成圣，那就是叫圣徒。这个圣徒呢，可以向他跪拜啊。Mother Teresa 啊，不知道已经封了没有，但他正在这个封的过程中。中国好像有一位也要被他封。这个他们是经过很慎重的仪式，有教皇宣布这位是圣徒了，那就是说可以向他跪拜。他们向玛利亚跪拜，其实仔细想想看呢，他们不是用心何其良苦，他们觉得我们一般人的祷告不是太有劲嘛？那实在老老实实讲，你跪在那里有时候都是自言自语啊，时间久了觉得很无聊嘛。所以呢，玛利亚，我向你恳求，请你转告耶稣，好像很隆重啊，很正式，来培养你的气氛呢、啊。他们的神父穿的都不一样，不像我这，我已经穿的够正，这个 formal。他们的神父穿的都是那种衣服，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标记。他们在这个饼中，圣饼当中还要加上奶油，加上油啊，有的还要加上吐沫。他们还要画十字架，他们还要给钟受洗礼，他们一串串珠，用这个串珠来祷告，或者拿了一个小十字架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拿着一个十字架来祷告，能够提醒，哎呀，这个耶稣在我手里了。我这个祷告是要很慎重，要很小心。许许多多的迷信风俗，都不是圣经中吩咐的。所以天主教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1500多年，我们就开始宗教改革了。 他们把第二诫并到第一诫，所以没有第二诫不可拜偶像。加尔文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仅荒谬，而且毫无圣经根据，是故意，这是他们的看法，这个我也不能够太那个，故意要除掉在第二诫中所教导的敬拜规范。有一首诗写得很好，我稍微念几句给你听听。呀，这个人叫 Joanne Arias， 这位外国人真是把我们的神呐、啊，他是用反面的角色来写，他的题目叫《我不信的神》。你听听看，他不信的神是我们很多人相信的神，你懂这意思吗？他说我不信，那只有聪明的人、读过书的人、生活优厚舒适的人才能认识的神，这个神我不信。他说像秘密侦探随时找机会来惩罚因软弱而犯罪的神。我们有的人是这样相信的，他的神就是一直在找问题，一直在观察你，秘密侦探，好，一发现问题马上来个警察车子开过来。我不相信咒诅一切物质享受的神，我不相信当人在痛苦绝望的深渊虔诚的寻求却找不到的神，我不相信喜欢悲剧警戒人间欢乐的神，我不相信抹杀人的理性暗示非理性才能接近他的神，我不相信像一个白发祖父一般随便让儿孙去拔他胡子的神，我不相信每一次要求每一次考试都是100分的神，我不相信被象牙塔中的神学家和经学家化妆过的神，我不相信曾赐给人类自由意志而后悔的神，我不相信只对灵魂有兴趣对人没有兴趣的神，我不相信没有奥秘这和人相等的神，我不相信没有能力使人成圣也不愿成为人的神。哎呀，很长，他的诗很长，每一句话很有水平，他把我们中间很多的错误的对神的理解讲出来。哎呀，时间已经到了，我第一个还没开始，第二条诫命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忽视这条诫命，你就忽视了神他对人的要求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敬拜神如果用错误的方式，即使用错误的方式来敬拜那个正确的神，是一个极大的罪啊。所以在《申命记》第四章里面说你们要分外谨慎，你看用词都用得非常的这个很有讲究的，不是一般的谨慎，你要分外的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不让你们看见，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人看不见，所以你没办法想象他是什么，你想象出来的都不是他，你去拜这位不是他的神，你自以为是拜真神。哎呀，今天我们好多人想象的神是圣诞老公公，所以我们这个圣诞老公公啊，这个害了不少人的圣诞节。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很小的时候，我是在上海灵粮堂，我们一天到晚这个每一次庆祝圣诞也是这样表演啊，表演啊，准备啊，我们这个要让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要让大家非常好了。有一次这个准备的差不多了，这个灵粮总堂给我们一个通知， 现在我们经过长老的这个祷告和这个，我们开始不庆祝圣诞。哇，一下子给整个上海的这个灵粮堂有好几个分堂一个很大的震动。你看看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其实很多人你们可能都不太知道，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很生动的。我们中国教会经历过很大的考验，远远超过在美国教会的考验。灵粮堂做出一个决定，不庆祝圣诞。当然我本人当时只有这个顺服，我现在呢，你要问我的态度我也很难说。比如说你要问我耶稣像可以不可以挂，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到现在还是在争论中间。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圣经的话你好好去思考，神的话，神没有说耶稣像不可以，也没有说耶稣像可以，但是你要很小心。因为形象不仅不会提供真正的帮助，反而拦阻人对神的敬拜。这种形象只会贬低我们对神的敬重。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超越以一切的受造之物，以任何没有生命的形象，包括图画来代表神，都反映出对神的极大的不敬。人所制造的图画和形象是可憎的，是完全违背神的律法。我们来讲耶稣吧。你说耶稣的像，那我倒很喜欢有一个人能够画一个耶稣的像，让大家生动一点。有时我讲不清楚。我们知道耶稣什么？耶稣是神人二性，他既是人，他又是神。那我现在请你给我画一个神人二性的耶稣，画出来，他既是神，他又是人，他不能完全是人，这不符合耶稣的本性。所有的图画都把他描绘成一个人，啊，过去是白白脸白人，后来就是黄人，亚洲人，那肯定是中国画家画的。现在很多黑人，那黑人画的，大家都要把他跟自己靠拢。都有一些胡子。耶稣是这样的吗？耶稣是神人二性，你把他神性描绘出来了吗？钉在十字架上，你把他一直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了，你能把他的复活和他的钉同时描绘出来吗？我们还要提醒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要使我们的敬拜隆重一点，我们的仪式隆重一点，我们的节目丰富一点，我们给大家制造一个气氛。我们好多人是这样想的，用心良苦，动机可能是善良的，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要规定在十条诫命。有人这样说， J.I. Packer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他说你要想象在这么十条诫命，一共只有十条，这么少的对整个人类道德的规范里面要加上这么一条敬拜的方式，是这么重要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好去回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跟杀人放火，跟那个偷盗，跟那个这个孝敬父母放在一个同样重要的地位，说明神对那个敬拜方式的看重。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叫什么，用诗意来敬拜，我来自己想一套，我想这样比较好，是吧？你看有今天我们有敬拜团，你看你看这东西都来了吗？啊，神拼命搞，搞得这个真受不了。有的人在台上跳啊，跳得好高啊，跳高比赛。诗意崇拜，哥罗西书二章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的。这些规条使人徒有知慧之名，用私意崇拜。他以为这样敬拜就是最爱神的，最活泼的。我们今天很多啊，甚至于牧师传道人来说，你们这个教会敬拜不活泼啊，你们要生动一点，生动一点，生动一点。怎么生动法？我想问问你，你一个人在家里祷告时是不是一直跳的？你如果一直在家里跳，你觉得这个祷告非常好，你到我们这里来介绍。如果你一个人的祷告不是这样的，而且觉得这样不有助于你敬拜神的，这个私下的敬拜和公众敬拜有很多联系的。你不要以为神这规定的是做公众的敬拜，只要我们在这里就够了。神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你在私下的敬拜。你私下一个人关起门来到处跳，大喊大叫，你觉得这样亲近神，这样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那你把这个经验介绍过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只是适用在这里，你回去以后没有效果，你回去祷告的时候拼命放音乐，一面讲话一面放音乐，好像神听话不够，神喜欢音乐，再放点音乐给他听听。用私意来敬拜是神所禁止的。神是一位非常理性的神，神认为敬拜他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神在圣经里已经告诉了我们敬拜的内容，今天我们还没开始，神告诉了我们敬拜的内容，神告诉了我们敬拜的规范。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是模仿人家，你有我也要有，那你怎么不学学天主教呢？那多好呢，人家多大的一个组织呢，多大的一个教会呢，拿着香这样搞来搞去，那不很好吗？你不学他干什么呢？为什么今天天主教还在发展？为什么天主教还在继续发展呢？人心喜欢，人喜欢要有形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无形的神太遥远了，摸不着看不见，我怎么来跟你亲近？我们下次再继续。